唐天主啊，我相信神每次借着他的道，借着刚刚诗班的献唱啊，要震撼我们的心灵。为什么？我们觉得人一切的不平，一切的抱怨，一切的苦毒，一切的伤心，首先来自的不是别人怎么不公平，不是来自我们怎么受到一个不公正的待遇，还是想到什么呢？我们要不断的思考罪对人类带来的败坏是超越我们想象的。这个世上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上帝对我们公义的审判也好，来自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显得他多大的恩典也好，都是让我们去清醒的认识到，深入的认识到人类的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这就是我最近我们接着罗马书的分享呢，我们在不断的思考那我们已经讲到了本来我上次是讲应该是一次讲完今天的内容，但我把它分成两次讲，讲到外邦人的罪，今天我们会再讲一次，下个礼拜我们会讲犹太人的罪，然后再把外邦人和犹太人的罪合在一起，讲到普世人的罪恶。就看到了，我们知道你对恩典的领受有多深，是在乎于你对你自己的本相的认识有多么的深刻，多么的到位。不但是对你的罪，对你身边人的罪，以及对整个人类的罪恶的发展，如果你不能明白前面二三四点，这个多么的具有毁灭性，怎么具有多大的那个人类罪恶所带来的邪恶带来的毁坏性，是绝对致命的，你就不能体会到第五点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的这个伟大的讯息，对你来说产生不了震撼，对你来说只是好像在绝望中的一点点的一个一线光明而已。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二三四三点的时候，你就明白第五点是一个革命性的，是一个绝对性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复活的这个伟大的讯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信心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革命性的恩典产生了，才会对你产生强大的震撼力和爆发力，否则你的生命总是不痛不痒的。甚至这只是一个宗教徒，坐在教堂里面，坐在教会里面十年二十年，你仍然不能够有重生得救的生命，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基督教的教徒而已。怪不得有人在教会里面坐了十年二十年，没有任何看到生命的起色，在教会里面永远就是成为一个瘦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虚的人，没有能够明白是比说更为有福的人。我经常挑战给弟兄们，你在教会里面信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八年十年，你还不能够被主很好的使用，你真的应该反省自己，你究竟在做什么，你究竟在如何活着，你究竟在你生命根基里面到底有没有耶稣的重生生命在你里面。这是主要常常帮助明白的，所以这个大纲我就不多讲。那我们在使徒保罗之问，我们已经包括我们整个罗马书一个一心称义的福音要明白了。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研究上一次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人类的罪恶心不以阻挡真理的问题出在哪里。哎呀，我有时候很稀奇，我们就是在主里面信主信了很多年，我们竟然常常导演的报出来说，我现在终于对人性绝望了，我现在终于看到了人生，甚至我们听到很多在主里面谈多年的人只是在控诉人类的罪行。其实这个都是因为对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三十四节不太懂的原因，总是对人性抱有希望，总是对某些人没有绝望，导致我们就成为怨妇式的人物，你知道吗？但是实际上最厉害的，你不要以为怨妇只是女人，我常常讲男人要变成怨妇的话比女人还厉害，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一些人他就是怨妇式的特征， 怨天尤人，这个糟糕，那个对我不公，这个对我不义，那个对我欺骗，那个诈骗了我，那个人侮辱了我，那个人对我政府社会国家都是对我不公。你发现很多人变成这种怨妇式的男人，怨妇式的女人，什么原因？是因为总是被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到这一段的最后第二章，其实包括到第三章二十节还不太明白。顺便叔叔来帮助我们，我们说上个礼拜大家说，我们说对这个我们已经不多讲了。上帝其实他有两本教科书，一个是大自然这本教科书，第二个是什么？是圣经这本教科书。当然我明白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这个不能让你得救，你明白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应该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定明白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没有经历过没有犯罪那个阶段，他明白上帝是与他们同在的，上帝是怎么造他们的，他们怎么在伊甸园跟与神同行的，他们经历过，但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这个大家能够明白。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我们生下来就是什么罪孽里的，我们又是在无神论的国家，怎么能够说我们是故意不认识神呢？你知道有神，我一定认识他的，但我们因为受无神论教育嘛，我们是唯心唯物主义嘛，你仍然不可推诿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启示他自己有两种启示，一个是什么？我们说好，在这里当然我们把这个自然启示里面分成两个类，一个是本身的物质界的那种大自然启示，还有生命界的，就是人类的启示或者动物界的生命启示，让我们至少能够明白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你不能明白上帝的救恩，我承认大自然永远不能让你明白神的救恩，但是大自然让你明白什么呢？明白神的永能和神性是绝对的，这个我已经不多讲了。我们知道我星期四晚上，我星期三晚上的时候正在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就讲上帝的三大工作。第一，上帝创造万有，他是创造主。你怎么知道？就是借着所造之物。你看看大自然，看看这客观存在的东西，它怎么来的？你我说从你看看这个房间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是自然来的东西？这盆花放在这里是不是自然来的？这个讲台是不是自然来的？我们穿的衣服是不是自然来的？我们戴的眼镜是不是自然来的？没有自然来的，一定有人造它的。再往外面看，这个更大的这个太阳、月亮、日光、星星从哪来的？你无可推诿。第二，上帝第二个工作是什么？上帝的护理。护理是什么？就上帝在创造万有之后，他要保证这个万有的运作，保证万有的生存发展，他设立了很多规律和定律。所以就是看到了上帝就把这些护理的工作是他自己做的，但是却把研究发现护理的这些规律和定律交给了人类去研究，交给人类做玩具，免得人类无聊，免得人类没事找事干。所以上帝就把他的护理的工作，甚至要托住万有的工作，他就交给了人类的各门学科。所以我们说科学是上帝赐给人类去发现，再利用上帝所设立的那些护理的工作里面那些规律和定律而已。科学没有创造，科学只是再发现再利用上帝所创造出来那些隐藏的规律和定律而已，这就叫上帝的护理。人类去发现去利用上帝的护理的工作，但是人类的工作没有创造，永远不可能创造新的定律，创造新的规律，这就是上帝早已设立起来的设立好的那些规律和定律。这个就是上帝第二个工作，就是透过大自然和人类本身的启示再来明白神的永恒和神性。但是我承认上帝的第三个工作，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这是第三个工作，它确实大自然和人类本身不能明白的，必须透过神的特殊启示。所以上帝其实给他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类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大自然的启示，让你明白神的永能和神性。然后上帝又赐给人类第二本启示 的书就是圣经，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救赎。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没有圣灵工作的人，他不能明白上帝的救赎，他不能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真实的。没有圣灵开启他的心窍，他永远不能明白。哪怕他在教会里面做了20年、30年，如果没有圣灵开启他的心，他仍然是无知的，这是我们承认的。但是任何人，只要你是人，如果你说没有神的存在，你说没有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这叫睁眼说瞎话，这叫愚蠢。再有中国人骂人的话，就叫畜生。畜生是不知道有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的，但是人类应该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除非你不是人。这就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可怜的是，特别在中国这个国家，我们现在很多就是畜生般的活着。这个也，我就是这个话很难听，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说的，大卫自己说这话比这个还要难听。刘先生说，你如人呐，没有神的灵，就是如同死亡的畜类一般。我还说我们是畜生的活着，圣经说你是死亡的畜类，你还连活着的畜类都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个所到之后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圣经告诉我们了。好了，那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了，人类的发展的第一步是故意不认识神，以背离神，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因为神在伊甸园里给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有足够的自由，原著上所有说那个给随意吃的自由，但是神却是给人的一个限制，一个境界，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人类的始祖就反而什么背离神，偏偏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人就犯罪堕落了。当然这个用在始祖身上肯定很清楚，这个当然没问题，始祖是肯定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亲自跟神在一起，神的灵与他们同在，神在伊甸园里面可以跟亚当夏娃是无限的机会来接触，来面对面。而且那时候人类是没有犯罪的，所以在那魔鬼试探之后，他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呢，我们知道这是始祖的悖逆，始祖的故意不认识神。这是我跟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就是什么？人类被造物的这种必然性，人类始祖的犯罪就变成必然。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劣根性已经注定了。好，就在上帝的所谓的那个意志旨意里面，人类就堕落了。好，那么我们这是第一步，因为人类故意不认识神，就导致第二步什么？我们故意不认识神是起开始。哎，今天说那我怎么故意不认神呢？我生来就是在无神论的，我父母也告诉我没有神，人是猴子变来的。我在上学的时候呢，老师又告诉我们说没有神，人是猴子变来的，这个世界哪有鬼哪有神。所以我不认识神不是我故意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受到这个传统教育的误导，受到我父母的误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误导，导致我不认识神。不能怪我，错了，就什么？因为自从到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到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如果你是人，叫你不相信有神的永能和神性，你就是故意不认识神。你要明白这个概念。无论你是谁，你是在有神的国家成长出来的，你是在无神的国家成长起来的，你是在创造论的这个系统里面被培养出来的。你还是在进化论的在那个所谓的科学里面培养出来的人，只要你再去深挖，你再去思考，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你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你一定是故意的。只不过是什么叫故意？因为你明知道这个大自然它是不可能白白产生的，你就应该相信一定有一个创造它的，一定有一个护理他的，他创造万有，他护理万有。这个是每一个人应该明白。好，故意不认识神，这个我上个礼拜用一次讲的这一点而已啊。这个真的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但是人类就是那么无知，人类就是那么悖逆， 好，当我们不依不认识神，导致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当我们一个人开始做，到了第二十一点，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他们的心就昏暗了。所以故意不认神导致第二个恶果是什么呢？就是思念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什么概念？我告诉大家，这个姐妹不要再对人心抱有希望，就是在这里，你知道吗？当你知道人类已经是什么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人就一败涂地，就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欣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从上帝面前堕落之后，当我们开始否定真实的善道上帝的存在的时候，当我们否定那位造物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思念虚妄，无论心昏暗。什么概念？我们的心已经瞎了。也就是什么意思？我们那个从神来的那个灵已经死亡了。哎呀，我从现在很多的在基督教的圈子那些神学家们、圣经学者们，在这里呢总是很奇怪，他总是对人性抱有一点希望。这根据在哪里？就是天主教，为什么他们会设立地狱、炼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在不信主的人里面，还要分成三六九等，虽然人类堕落了，人是有罪的。虽然就是罪人，但是罪人里面还什么？要研究，将来你是在多少层地狱里面？所以为什么天主教里面有十八层什么地狱呢？我虽然堕落了，但我没有你堕落那么厉害，我至少比你的堕落人当中，我比你好一点。你知道吗？这是很多人对圣经理解导致的圣经立场是越走越远，就从这里开始。哈，哦，我承认人是堕落的。但是人堕落没有到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人还有希望呢，很奇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当我们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你的思念虚妄，你无知的心昏啊，你的心灵就瞎眼，你就灵跟神就隔绝了。我们的罪孽就会与神隔绝，使他掩面不听我们啊，人就完全变成一个活死人了，就是按照肉身来说是活的，但你的灵里面是死亡的状态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问为什么大概你要先改变一个人，绝对很难，不可能，知道吗？人的感情很丰富，人也不想自己下地狱，我们得救的人更不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亲人下地狱。甚至我说每对婚姻面对爱情进入婚姻的夫妻，我从来说没有一对夫妻说我们结婚就不了离婚，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人的罪太厉害了。我们不要轻描淡写，我告诉你，我常常跟那些讲什么，你对你自己人家抱有希望的，对别人的人家抱有希望的，都应该悔改，都应该祈求圣灵再一次的光照你。我告诉你，的抱怨就变成没有道理了，你的苦读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苦读你的抱怨证明你以前你还对人心抱有希望，就这么简单。怪不得你会骄傲，为什么？因为你还是对人失望，你抱怨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在骄傲。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你还没有堕落到那个地步，别人没有你，别人都比你堕落的厉害，别人都比你罪恶。搞错，因为你比别人更堕落，你比别人没有任何的优势，你没有比别人更有益，因为你也是罪恶透顶的人。对不对？我们要学习这个。在我们身体里面常常会为什么会怨天尤人，我们为什么都是觉得别人对我们不公，都是别人对不起我们，说明让你自己是多么的对不起上帝，你多么对不起你的周围的人，这个时候你的爱才会产生，你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才会出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是属灵的堕落， 是灵性完全背逆了。好，我们灵性堕落之后到时候我们的心思堕落，我们的心眼就被弄瞎了，明白吗？所以人类犯罪堕落的次序，首先我在神面前背逆，我本来是面向神的，我们的试图开始背逆神，开始阴的景象的时候，第二步我们的心眼就瞎了。好，一个心眼瞎的人还能做什么啊？就是第三步，犯罪的第三步是什么呢？就开始弄巧成拙，开始拜偶像。圣经怎么说？所以那未受割礼的，哎，不对，这个我的圣经跳过去了啊。好，你看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子。所以神证明他们成了心里的情欲情污秽的事，看到没有？所以无知的心昏暗，思念虚妄，就导致第三个什么呢？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叫弄巧成拙，就开始拜偶像。这就是人类堕落的第三个次序。因为我故意犯罪，我不认识神，我首先是所有的犯罪，首先不是针对人，针对神。好，当我们犯罪之后，就意味着我们开始背逆神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黑暗之后呢，对，好，就开始人类就需要小聪明，人类的聪明就出来了，人类的智慧就出来了，不有没有神的意，就开始立自己的意了，开始呢开始拜偶像，各种偶像就出来了，这是人类犯罪的第三个层次，怪不得宗教就产生，有形的偶像产生，无形的偶像产生，金钱产生就拜金钱，爱情产生拜金爱拜爱情，亲情产生拜亲情，工作产生拜工作，乌鸦给你交块饼你就拜乌鸦，那个人给你带来一点恩情你就拜那个人为你的偶像，那个人有点失望了就恨透那个人，那也是偶像，明白吗？爱钱爱老鹰什么的就恨钱，也是偶像，爱一个人爱到一个恨那个人，就证明那个人你的偶像。人类的偶像就层出不穷，什么都能成为偶像，一朵花可以成为你的偶像，一个思想可以成为你的偶像。为什么？一个人上帝造就人的时候，人一定会有敬畏的对象，你不敬畏真神，你就开始敬畏那些假神，你不敬拜真神，就敬拜偶像，你不是你没有做神的奴仆，你就是做偶像的奴仆，这个偶像比比皆是，什么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除了上帝之外，除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之外，任何你认为跟上帝一样重要的，甚至不太思考上帝，只思考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已经成为你的偶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还会去，你知道吗？人最厉害的偶像是什么？就是自己。答应说我什么都不信，你知道吗？我今天看一个人最危险的，这个人开始自私自利了，开始作为中心了，开始不管他人了，我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认为什么就认为什么，我不管身边的人，我最亲密的家人我也不管，我最亲密的同工我也不管，我心我素的时候，这个人开始堕落，堕落到不可比喻的地步，你发现怎么劝他已经不行了，你软的硬的你都伤害他，你哄着他也得罪他，你教训他你更得罪他，你责备他你麻烦，你发现很危险。为什么坦白讲，这有点用点没的关系啊，我自己很痛苦的，我不敢跟他交往，再说我是躲着他的，因为我不躲他的话呢，你要明白了，你永远在得罪他，你成为他的仇人， 又未灭吧，又没有真理在他里面，没有真理在一边的里面，这个人就开始很可怕了。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做过牧师长老的，又是那神学家解经家们，他一旦有苦毒有怨恨在他里面之后，这个可怕性有毁灭性。所以这个耶稣为什么讨厌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什么对虚假的信仰他深恶痛绝，为什么假冒伪善最可怕，到时候我们会讲这个问题。好，拜偶像，这就是今天普遍的情况，这是到第三步，人类犯罪堕落的第三步，就比比皆是了。好了，这个拜偶像导致什么呢？也就是说你跟你故意不认识神，导致你思念虚妄，无知性昏暗，叫弄巧成拙，开始拜偶像。拜偶像带来的下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好了，我跟神过不去了，我跟己也过不去，就看什么呢？开始，你看第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当我们弄巧成拜偶像之后，人就开始自作自贱，开始在神面前的堕落，导致在人面前堕落，开始彼此得罪。首先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特别是男女的这个肉体的关系，当你跟你的配偶以外的女人犯奸淫的时候，甚至说你是首先是什么？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玷辱自己的身子，然后也玷辱对方的身子。这就是这么说的，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什么，犯什么罪都是得罪身子以外的，唯有犯奸淫是得罪自己什么身子。好，那么好了，对，所以大家发现说犯奸淫是很典型的一个代表，说你针对自己的身子，也针对对方的身子，也针对了你的妻子的身子，也针对了丈夫的身子。为什么？因为这是最隐秘的罪带来的杀伤力是最大的。我经常讲犯奸淫淫乱那种事情，就说你知我知，圣经里面甚至说什么两个人偷吃，吃完把嘴一抹说我没偷吃，还可以做的天衣无缝。这就是为什么男女的情欲带来的毁坏性就是致命的。而且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人与人的彼此得罪最厉害的不是男女犯奸淫，大概杀伤力还不够大，人类带来的对人类的健康，对人类身体本身生命带来的毁灭性打击的不是男女的奸淫还不够，对人类带来健康带来最毁灭的打击的是什么呢？同性恋是男人与男人情可羞耻的事，女人与女人情可羞耻的事所带来的那个杀伤力比奸淫比淫乱带来的杀伤力还要大。因为这个完全是女人把顺应的力度变成逆应的力度，男人弃掉女人顺应的力度应运足。这就是在罗马书，大家可以看，这就在罗马书呢，你看第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见神的真实并为虚谎，就敬拜水分受到之物，不敬分的造物的主，终在这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你看，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应的运动变成逆应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欺人女人顺应的用处就欲火攻心，彼此贪恋，哪个男性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惯为担得的报应。看到没有？我告诉你啊，神在创世第一章怎么说，说我们要造男什么，我现在要严重警告这个世界上的男女性别的导致的危机。很多教会已经堕落到一个程度，也是不分男女，女人来做带领者，女人来做 头去掉弃掉自己顺应的用途，我告诉你，作为妻子，作为姐妹，一定要学习顺服。这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这个弟兄来要求姐妹的，乃是圣经里面不断的告诉女人们，告诉那些尤其是信主的女人们，你要学习顺服你的丈夫。顺服到什么程度？凡事顺服，现在教会说基督一样。我告诉你，女人所有的痛苦，很多的痛苦都是从不顺服开始的。你自己再去想一想，你个人的痛苦，你家庭带来的痛苦，你工作带来的痛苦，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带来的痛苦，你再反省一下。因为什么？这是上帝给女人的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你顺服就好了，你不用看操持，上帝给你的恩典已经够你用的，上帝就让你温顺的跟着主，跟着丈夫，跟着教会的牧者们，跟着就行了。上帝给你尽管收，所有的账面都是你的，手里好多你一样不缺，你要什么有什么。为什么？耶稣给你，你的男人给你就够了，你的父亲给你，将来你有儿子，你儿子还要给你，你有孙子呢，孙子还要给你，你祖祖孙孙都给你。因为什么？因为你是姊妹，你是上帝所宝贵的，所设立创造设计的那位以温柔安逸的行为装饰的姐妹，心里有什么？有柔和的那个以柔克刚的那位姐妹，可以让你的男人在你的怀抱里一辈子享受的姐妹，你的胸怀能够让你的男人时时知足，用你的女人的魅力吸引你的男人，就是温顺。我告诉你，一个女人没有温顺的这个气质的话，就麻烦你的苦难开始了。而且苦难不从外面来，从哪里？从你心里来的。反过来，一个男人，我这里并不是批评女人，我现在要批评男人。最可耻的那就是什么？男人该做男人不做男人。圣经里面说，男人弃掉女人，顺从女主，男与男是挺羞耻的事。男人不像个男人，男人像个女人一样的，什么意思？就男人没有承担做男人的责任，男人没有担起男人上帝托给男人那个做头的那个使命。我告诉你，在男女性别导致这个关系里面，首先不是女人的问题，女人很悲哀，我承认，女人不得不起来做头很悲哀。女人不应该承担那个应该承担的责任很悲哀，女人有了自作自见很悲哀。我告诉你，但是这种女人的悲哀是谁造成的呢？应该是说，这叫不幸，这叫女人的不幸。女人很不幸，怎么不幸呢？就是没有承担该不该当的她当，不该做的她做，这是女人的不幸。但女人的不幸是谁造成的呢？男人的悲哀。男人永远要承担第一责任，所以怪不得第一个引诱吃禁果的是谁啊？是夏娃。但神没有说罪是从夏娃来的，不是，罪从谁来的？亚当来的。男人永远要承担第一责任，为什么？因为上帝设立的男人是妻子的头，家庭里面的堕落也是男人的责任，教会的堕落也是男人的责任，你脱不了干系的。有些男人永远不像男人，这很可怜。一个大男人遇到危机跑得比兔子还快，这不像个男人。所以我经常觉得，这个现在说叫奶嘴男人，懂了吧？奶嘴男人什么意思啊？30岁了，40岁谁还是个奶嘴，整天吃奶，回家了也往老婆的怀里钻，还要吃奶，长不大。男人的悲哀导致女人不得不起来做了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这谁的责任？男人的责任。好，当 男人没有承担男人的责任的时候，女人又不懂得顺下来的时候，女人就开始实在不行我上吧，开始这个世界就开始出问题了，就是双性恋同性恋就不断的产生，女人在那里摇旗呐喊，甚至在教会里女人站到讲台来讲道，女人来做教会的带领者，这是很大的悲哀。我告诉你啊，我为我们在座的能够坐在今天坐在天赐教会讲听到的姊妹们，我要为你感恩，因为在天赐教会没有逼你们上来讲道，没有逼你们来治理教会，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因此去瞧不起那些姊妹讲道的教会，我们不是因此去判断那些女人治理的教会，我们没有权利去评判，我们只能为自己感恩的同时也怜悯那些教会。你要更加怜悯那些姊妹做头的教会，你要为他们祷告，你有机会能够谦卑地去服侍他们，希望有一天这个教会的弟兄们能够起来，姊妹们能够安息，能够顺从弟兄们的带领，已经上讲台的姊妹，你能够帮助他有一天能够走下讲台，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说我讲道啊，我没有双性恋的倾向，我没有同性恋的倾向，我告诉你姐妹，你的儿女们可能有这个危险。当女人做头的时候，男人在家里照顾女人的时候，那个男孩会女性化，女孩会男性化，你自己去观察，自己去研究，你就给我一个报告就知道了。有例外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特别怜悯，正常情况下你千万要小心，如果父母这一代虽然你还有主的恩典里面，你只是女人做一点头，男人只是有一点点耍滑头，有点投机取巧的意味，但是我告诉你，你小心在你的家里面，你注意观察你的女儿有没有男性化的这个方向的发展，男孩子有没有女性化的倾向，我告诉你一定是有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当然这里面圣经里讲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性恋双性恋带来危恶果是什么，性病的产生，这个跟基因也有关系，但你发现艾滋病的产生跟同性恋有很大的关系。好，你把艾滋病这个病毒给攻克下来了，你以为人类得胜了，只要人类双性恋同性恋的存在，一定还有新的病毒，你攻克一个难题，一个新的难题会再来。而且上帝已经说最隐秘的罪，再来看来同性恋更加没有人怀疑，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在一起做什么你怎么知道啊，哎，人家知道什么，哇，你结了婚的男人就看到你跟一个另外一个女人，别人还容易怀疑，哇，这两家伙麻烦了，有偷情的关系了。但是两个男人在一起两个女人在一起，你怎么知道我们去哪，我们就在酒店开房也正常吗，本来就两个男人一个房间两个女人一个房间嘛。所以以后到时候将来搞什么呢，搞了两个弟兄出差也不敢住一个房间了啊。社会会发展到这个危险，这个危机。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最危险的这个罪，好了，你说我们两个人做的，你知我知上帝知，好了，上帝最隐秘的罪，神要在最公开的地方把你揭露出来，甩就甩不掉，你先甩，你先掩盖，你到医生那里看病，你不得不去看，因为你怎么回事啊，是啊，我有这个病啊，这个病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医生说你一定知道，医生应该问你，请你配合医生啊，我替你保密，那你要告诉医生你有什么问题，你到底跟什么人发生关系了，你不得不说出来，你可以瞒得了别人，瞒不了你的配偶，你也瞒不了你要去看给你看病的医生，甚至再到一个程度你绝对蒙蔽不了上帝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这就是同性恋带来的危机是什么呢，你看27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应的用处，欲火攻 欲火攻心，逼死贪念，难和难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万为担得的报应。看到没有，上帝你要相信天呐，将来上帝透过疾病对人类最厉害的惩罚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艾滋病。你不知道过一段时间还有什么更厉害的，那些对你身体带来最毁灭性打击那种传染的东西，就是透过男女也好，或者男与男、女与女做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个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是非常巨大的。你不要迷信科学，你不要迷信医学，你以为医学到一个程度做到一个底，在男女两性上的关系的败坏，你能逃脱上帝的审判？不可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天主教会开始，我们不要在乎别人对我们怎么攻击、怎么误解。我们一直在这里，我常常崇尚什么？一定要男人做头，在家里面男人做头，在教会里面男人做头，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里面男人要做头。你的男人要在城门口荣耀上帝。所以我在座的每位姐妹们，你要听着，当我每次呼召弟兄们起来服侍的时候，你第一个动作就把你的丈夫举起来，你举不动把他推出来到工地上。现在教会呼召弟兄，我从下个礼拜就开始，可能我要成立一个星期六上午的弟兄的释经学培训班，专门培训弟兄们怎么去释经讲道，姐妹们也能也来参加，欢迎。但是我以弟兄为主体的一个目标的。妻子们听到好消息干什么呢？老公去，你上，你上，我全力不支持你。让你的男人表现，这是有福气。不要老公你不去，我来，你在家带孩子。喂，前不久我辅导过，我去年我辅导过一对夫妻啊，就是个姊妹跟我讲，她信主了，她丈夫不信主，说我要离婚了，我受不了了，我的丈夫有毛病了。当然，那不信主的男人也有毛病，你信了主，他也可能有毛病。我什么毛病啊？看我丈夫从来不做事，从来什么都不做，搞得我不得不去做，我觉得我受不了了。你知道吗？这个姊妹她有很多道理，她跟我讲了很多丈夫的缺点，我说这个都是有道理的，这个不奇怪。但我认为你也还没有做好你妻子的本分。我已经做了，而且做了超过我妻子的工作。对了，就是你做多了。他说那怎么办？你下次不做，不要做。好像那次长城有没有带那俩，也好像也带吧，好像你没带那次，有个姊妹带着一个姊妹跟我聊，在那个餐厅里面，我以前有查的那个餐厅。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我怎么办啊？我跟我老公说了，这个垃圾是他来倒的，结果呢麻烦了，只要我不倒，这个垃圾三天四天都在家里没人倒，没有好又去倒。还有呢，没有每说的每个电费是我老公去交的，结果我等他交，一等他就家里没电，就会停电了。他我没办法，我只能去交。好，我告诉他从今天开始不要交垃圾，你不要倒。如果你老公答应的是他倒的，你老公答应是他去交电费的，千万你不要交。那不行，那我家里没电了，那我住在垃圾场吗？我好的，你开始学习住在垃圾场。他说呢，我说你开始学习，今天垃圾老公不倒，你再说老公呢，到垃圾时间快到了啊，你自己的事情啊，你就为他祷告，就不做了，也不要跟他吵，也不要跟他闹，你睡觉，你干你的事情。好，你老公过两天垃圾还没到，你再说一句话，老公啊不错哦，谢谢你啊，带我一起来经历一下在垃圾场的生活。你老公都愿意，我为什么不愿意呢？顺服，这叫顺服，你知道吗？好了，结果呢家里四天垃圾也没到，哇，家里的味道挺好的，老公你能闻，为什么我不能闻呢？滚，老公喜欢我，老公喜欢的我都是我喜欢的。好了，结果呢第三天家里也没电了， 用一点，着急啊，妻子看，这次我忍住哈，看着时间，今天最后一天了，不交电费，我就不交。爸，没有电了。点蜡烛，哇，老公你好浪漫哦，你愿意飞去跟我一起飞出浪漫的爱情天空是不是？点蜡烛太浪漫了，蜡烛晚餐，跟老公享受一点爱情的浪漫。就老公说怎么搞的？就老婆这几天有神经病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什么毛病啊你啊？你怎么中邪了是吧？老婆说没有啊，我很开心啊。原来那天跟我享受这个烛光晚餐太好了，就不交电费，一定不交。心里面是干想的，结果呢，两天也没电，老公回来的，哎呀，热得要命。老公说：“哎呦，怎么那么热？是啊，没电当然热了。”我说：“你坚一定要坚持，顺服其丈夫，做顺命的妻子。好”好顺。第三天家里来电，第四天垃圾没有了，谁做了？我不说你懂的。学习这个，女人学习安息，你知道吗？后来有人跟我有一个弟兄朋友怎么说？张福大，我早就知道你在广州那么多年，我们都知道你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大男子主义，一直坚持要男人做头，不要女人做头，不要女人讲道。但我拜你们教会没有些女人还厌恶一差这个女人，我把有些女人在你们教会那么多年还不是那么厉害的。我说感谢主，你说的太好了。怎么太好呢？如果你认为某一个姊妹她不够顺服，你不应该为她在我们教会感恩吗？她说此话怎讲？你看到这个姊妹的这个特点，如果她在女人家她的教会，她现在什么样子了？尾巴早已翘上天去了，现在已经不知道像什么样的一个女人了。但她已经在改变了，你看到没有啊？你不能很厌女角，不说哎这个姊妹。他总是没有某个姊妹那么温柔那么谦卑，这个没有用的，这个没有意义的，你懂了吗？你看这个姊妹她已经什么已经越来越温柔了。以前老公说她也就她说两句，以前老公骂我也就骂你五句，现在这个姊妹开始进步了，她就在进步。所以幸亏她在一个女人不能做头的教会里面聚会，这是神给她特别的恩典。弟兄姐妹，这个事情我罗马书第一章就谈这个问题，你不要以为小事情，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小事情，男女性别导致是人类堕落的重大的标记。所以你知道吗？美国现在竟然通过了同性恋婚姻什么合法化，意味着美国已经差不多要完蛋了。但是就美国的完蛋还不是，这是个开始，中国要跟着完蛋。因为中国现在有几个所谓的性学专家在极力的上书给中央人大，甚至人大代表要努力，每一年人大会要坚持中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他们说中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已经时间表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不要轻看，我不是去不要轻看那些同性恋的人，我们要怜悯他们，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是因为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甚至是教会背景，你知道吗？前几天我在大庆辅导两个大学生，两个女生就是同性恋，而且都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中一个女生的妈妈是教会的讲道人，她在我家，我立刻就看我妈妈很棒，我妈妈很厉害，我爸爸就是听话的人。这个女孩子就喜欢什么？就跟妈妈一样，她喜欢温顺的女孩子。她在同性恋里面，她扮演男性的角色，就是跟妈妈一样。她是潜移默化的被她妈妈影响。她不喜欢男人，因为她要做头，她只能喜欢听话的。她觉得女孩子要遇到一个温顺的女孩子，她喜欢。因为不是啊，她发现很多男人不像她爸爸那么温顺的。所以男人都那么讨厌，男人那么愿意自作主张，还是有些女人好温顺，他就喜欢了这个姊妹。结果我们用了两年时间，开始不断的，我支持他们教会的带领者，然后也为他们祷告，也辅导另外一位姐妹，帮助这两位，基本上慢慢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哎好，下面是什么呢？因缘间彼此得罪呢，这个大家就不用说了啊。同一念的开始导致什么呢？你看，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写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充满了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看到没有？这就导致什么呢？好，这就是人类的罪恶开始什么？开始彼此的对立，一系列的罪就不断产生了。好了，但是今天我要还没有结束，我最后就要结束什么呢？这个已经习以为常了，大家就是彼此的对彼此伤害的，伤害到的程度还不够，到什么程度呢？中国话叫恶人什么？先告状。喂，你们两个怎么闹矛盾了？因为他先打我了，所以我就骂他了。我骂他就打我了，他打我一拳，或者我就还他两拳，不是我愿意的。我们就把责任什么？这是人类犯罪的很可耻的，不知不觉就沦入一个循环里面的一个陷阱。什么陷阱呢？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人类犯罪的再深化的一个层次。好了，你看我故意不认识神，我的思念就虚妄，我的心就可以空暗了。好，那我就开始拜偶像。哎呀，神我不拜，我要拜这些偶像。其实我每次对人的抱怨，对一个东西的抱怨，就是你被偶像伤害，被你的偶像，因为你对他抱有期望。所以为什么高威里先生说过一句话，对人的期望是人际关系的毒药。这个里我有一个叫爱之深，恨之什么切。为什么你的偶像是你的配偶，要命，你的婚姻对你绝对产生致命的打击。如果你的偶像是牧师，那个牧师会对你有致命打击。如果你的偶像是金钱，金钱一定会对你致命打击。如果你的偶像是爱情，爱情绝对给你致命的杀伤力。如果你的偶像是一朵花，那个花马上让你失望，它马上凋谢，就那么简单。你的偶像是房子，马上天津大爆炸把你家的房子震碎。你把你的安全感放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爱你，他就会管教你，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自己反省，你最爱的那个东西，神要把你拿掉，反而神是爱你的。如果上帝没有拿掉你最喜欢那个上帝之外的东西，我告诉你啊，这叫任凭，就是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任凭，任凭，你看多少次任凭，自己数一数。再从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出了多少次任凭，你自己数一数。如果任凭你的话，你就麻烦了，你不是上帝的儿女了。我告诉你，你就不断的堕落。好了，堕落到一个程度呢，我下水了不行，我下水就发现了我这个好罪恶，我的良心上我受不了啊，我要拉一点什么，我要把你拉下水，明白这个概念吗？中国人是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把你拉下水啊！所以我贪污，你不跟我一起贪污，我搞定你。为什么你不贪污？什么意思？第一，显得你多么厉害吗？你很清高吗？第二，你是不是将来要陷害我吗？要抓到我们的把柄来攻击我吗？所以你不跟我们一起贪污还不行？什么意思？我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今天我讲的最后一节经文啊，就是你看在第罗马书的第一章的三十二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件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为什么呢？因为人呢、啊，他所谓的那个良心啊，就是什么？哇，不能都觉得我最糟糕，我最黑暗，那还得了啊？不行，要拉你们下水，拉你下水，然后呢，摇身一过，你也不比我好，你看到没有啊？虽然我也干了这种事，你不是也干了吗？很多小孩子就叫狗咬狗，是不是这样的？ 哎，你怎么今天心里有鬼呢？又为什么你今天去恨一个人吗？对呀、啊，但是因为他对我糟糕，我才恨他的。你看，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因为他对不起我。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周围的人都不向里面做行恶的话呢，那你心里受不了。中国人就是感，你不能比我好。我们在中国人的嫉妒是什么？就是你一定不能比我好，你要比我好，我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你。这叫东方式的嫉妒，就是这样产生的。你过得比我好，我不行，我不好，你不能比我好，懂了吗？必须把你拉下水。就是人类最后发展到第五个阶段，叫不但自取信，还喜欢别人取信。够不够呢？不够。嗨，我帮你拉下水了。哈，你看到没有？我这个人贪污500万，这里贪污什么？1000万，好可耻啊！我才贪污一点点，你就贪污那么多，而且呢，这是我帮你拉下水的。但是，我没让你下坏口味，胃口那么重啊！我本来告诉你，跟我们掏500万就收手呗。就你这家伙掏了1000万，真该死！反过来我就变成一个小贪官了，懂了吗？变成什么？变成是显出你更比我更罪恶，什么意思？就我比你什么有意义了。这话可以讲，我今天听到这里不讲，下个礼拜天继续讲。会讲呢，讲到地犯罪的第六个层次。就本来我犯罪堕落，我发现不行，我今天太罪恶了，显得我太糟糕了，我就拉下水来，我有钱，我给你点钱，我行贿让你来受贿也好，哎，我故意激怒你，我让你生气，然后让你说一些生气的话，我就跑控告你。夫妻也是这样啊，我就激怒你，我就让你发脾气，我就让你来打我，我就让你来骂我，我就让你来跟我说，你看，大家看看啊，大家看清楚了啊，我没有问题的啊，都是对方有问题，你看大家看得很清楚。哇，好糟糕啊，好鬼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要看出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什么概念呢？我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把别人拉下水，然后摇身一变，变成我这样也不好，但没有他那么坏。我虽然没有那么罪恶，我虽然有点罪恶，他比我更罪恶。你发现这就是人性的问题啊，开始循环定罪，彼此残杀。我不好过，也不能让你比我好过。开始人类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一代又一代。夫妻之间也好，单位同事也好，教会同工之间，有时候一开始干什么，先咬先吞，就这样产生的，就这样产生，知道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本身真的基督徒，你要更敏感的反省自己。不信主的人我没办法，不信主我们能改变不了，我们只能怜悯他，真的不是他。真的不计较他，如果你真的是有神的灵在你里面的人，你去赶快醒过来，趁早醒过来，看到自己的败坏，你的发，你的，只要你在神里面，你在某一个罪里面堕落，你就是这样发展过来，你知道吗？你一定是超脱不了这五个这样的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步骤的，你会不断的叫病入膏肓。这是必然的，你逃脱不了的。所以当然我还讲到了第六个更厉害，第七个更厉害，第八个就不得了了，叫恬不知耻了。我说的不是说别人，知道吗？说我自己，你我一样。如果不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只能在这条路一条路走到底，绝对没有光明，绝对没有出路，绝对没有任何的希望。弟兄姐妹，请大家一定要在这里 震动你的，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心灵，不要再诡诈，不要再自欺欺人，请你诚实的面对上帝。所以今天呢，我只能讲到这里，因为本来这些我想一口气讲完是最理想的，因为它是一堂课一堂，我讲到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我一共讲要讲到犯罪的八个层次。第二章只讲一个层次，第三章的前几节讲另外一个第七个层次，又讲一个层次，我到了第三章开始，整个的人类回到了一个无法可救的那个地步，就到第三章二十节开始，就结束了我们人类罪恶的发展。这里面还有三个很可怕的，比这个五个层次犯罪更加变本加厉的，还是越来越隐蔽性的，越来更有毁灭性的罪，还在后面我要讲的三个方面，它是当时在这五个基础上是层层晋升的，非常诡诈，这是你有我。所以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上帝识透，还得上帝把这个识透告诉每个基督徒，你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顺从肉体，我们一定在这个犯罪的发展里面。我告诉你，你不要对任何人抱有希望，特别对你自己，特别是对你自己。今天我总是希望在座的每个弟兄里面破灭自己的偶像，你不够破产的人，你继续破产。我要你不要看别人，不要讲别人，看上帝，都反省自己，用神的道来帮你辨明你的主意和思念，辨明你自己的良心，谦卑下来。我们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甚至魂与灵，连骨节骨连和骨髓里的那个刺都能破开，连我们心中的主意和思念你都能辨明。这是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当我们承认我们人在你的面前完全昏暗，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正确认识自己。当我们自己有错误认识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周边的人，甚至我们最亲密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他们。为什么？主啊，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因为故意不认识神的缘故，我们的心眼已经瞎了，我们的思念已经变得虚妄了，我们的无助心也是变得黑暗了。所以主啊，就导致了我们拜偶像。这么证明我们的苦毒越深，我们的抱怨越深，我们就是拜偶像越深。就我们抱怨的对象往往就是我们的偶像，因为说明我们以前对他是抱有期望，现在期望破灭了，我们就有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抱怨，我们有苦毒，我们承认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会偶像就随时的在我们心里面，甚至我们在侍奉两个主，甚至侍奉三个主。主啊，我发现这个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调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断的拜偶像，我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我们就开始人与之神之间的关系的破坏，必然导致我与我自己之间的破坏，我与己之间的破坏必然导致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破坏，而在他人之间关系里面，我们得罪别人，伤害别人，不但不认为自己有错，还认为自己是对正确的，同时但是后来突然有点安静的发现，良心发现，我真的也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但是没有悔改，没有办法悔改，我们就开始找心理平衡，我们就开始设计计谋，无意的也好，有意的也好，让别人跟我们一起堕落，一起犯罪，甚至激怒对方，用诡计去陷害对方，或者是把对方拉下水，好显明原来他们也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周围的人也没有好人，给自己带来一点心理的平衡。这就是说，主啊，我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希望别人去行。我们下水了，我们不能接受一些人的暗战，我们不能接受一些人过得比我们好，不能让他们心安理得的生活，我们就把他拉下水，我们就同流合污， 我们就开始一起来彼此败坏，这个世界就开始变了，你争我斗，你死我活，勾心斗角，甚至为王，败者为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教会里面的一些争斗都在不断的产生，这就是人性的败坏，人性的毁灭。怪不得最后，就是上帝不毁灭人类，人类要把自己毁灭掉，就是如此。当然，这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感谢，专出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刹车，让我们懂得，特别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门主，宽照的你的儿女们，我们这次到还没有重生这些基督徒，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不可能改变，这些话语也没有效力。但是我只是愿意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门得救的你的儿女们来祷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彻底的让我们破产在你的面前，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诚实面对我们的肉体，诚实面对我们的主意和思念，不但要悔改我们行为上的罪、言语上的罪、思想方面的罪、意念方面的罪，甚至还要求赦免，求赦免我们阴暗危险的过犯。主啊，求你检查我的心思，训练我们的意念，看到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好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啊，我求你来帮我们这些沉睡的灵，已经被圣灵重生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的都醒过来，再一次对神的话语敏感，再一次祈求圣灵的关照，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承担我们祖先的罪，承担我们家族的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罪，承担我们不信主的现在的配偶的罪，我们父母的罪，我们儿女的罪，我们都要一起来承担，我们没有一根筋脱得了干系，又回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寻求出路，透过祷告，透过我们的悔改，透过我们传扬你的福音，活出你的信仰，来为主发光，来照亮那些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我们不但要嘴上这样讲，更多的是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行的，我们是一致的，我们是相辅相成的，活出我们的信仰，你是圣灵来做你拯救的工作。谢谢你怜悯我们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怜悯我们天主教会的弟兄们，也怜悯我们天主教会的姐妹们，怜悯我们的父亲们，怜悯我们的姐母亲们，甚至怜悯我们的儿子们，我们的女儿们，我们的孙子们，我们的孙女们，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放在主的手里，让我们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工作，特别是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败坏男人不愿意做男人的那种错误，败坏那种女人却做了女人不该做的事情的错误。男人的悲哀导致女人的不幸，都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好让我们带着圣灵充满我们，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来去感动那些一切的装我们内心的那些不义、贪婪、诡诈、邪恶、苦毒、纷争，那些刚才罗马书所提到的一系列的罪的表现，都让我们能够对付掉，你的灵圣灵来吞灭我们旧的生命，来不断的来给我们力量，胜过我们肉体的情欲。谢谢你，再次把荣耀归给你，也再次谢谢你，再次把你的话语深深的赐给我们，扎我们的心。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把你的救恩大大赐给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